大家好，欢迎收听隐秘酒馆特别节目。本节目是由有态度的剧本杀专业播客隐秘酒馆和快乐不虚度的小黑炭联合播出。我是酒馆。
Hello， 我是杨洋。
大家好，我是阿 V。
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小黑炭能够跟我们一起合作来录制这样的一期节目，因为呢，我们一直想做一些关于剧本杀前瞻啊，类似于就是电影前瞻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节目，因为其实我们普通玩家还挺难能够去从一些媒介去获得一些我们觉得来自于发行第一方的关于他们要发行的一些新本的一些内容或者说一些前瞻。而且呢，我觉得在这里啊，可以叫洋洋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一个剧本当它立项到发行，它其实会经过哪一些过程。
因为剧本杀这个东西，它不像很多大的商品有很多的宣传渠道，除了仅有的几个购买平台以外，最快速的能够让店家们去了解或者说实际的去感受这个剧本效果如何，那就是上展会。然后剧本杀的展会呢，它还有别于就是可能其他行业的展，它需要就是它的空间要求会稍微有一些限制，所以一般来说展会办在酒店，而每一个酒店房间就会是一个开本的房间，大概怎么去理解。
是这样。
那么展会那就是主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主办方，主办方一般来说都会是比较头部的发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协办方，然后呢还有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发行方，最后是我们的店家方，那组成了这个发行的全部。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玩家了，但这个都纯粹很少数。那么店家通过上展然后体验这个剧本，然后决定一般来说是呈现或者独家，他们会需要去争取一个授权。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剧本杀的展会相当于是，如果我们把剧本杀看作是一个出版物的话，看作是一本书的话，它有点像新书发布会。而且我知道的是，似乎上展会的那些剧本它其实不一定完全是为了宣传，它其实还有一部分的功能，展会是给予，因为它上展会的一些作品可能完成度 50%、 70%、 80%，它还有一个就是广而告之，然后大家来测试，我能够获得更多的所谓的来自于专业渠道或者说来自于玩家的一些回馈的意见，然后我再去修改我的本。
我觉得这不会是主要目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展会我告诉你，就是店家，你给店家的第一印象不太会有发行敢做这样的事情，我拿展会来试车。
OK，
因为你拿展会试车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哪怕你的完成度不高，如果你的故事框架最开始最底层就有问题，很少有店家会真的那么，除非你这个发行本身名气就很大，他会冲着你的品牌效应，或许说我们给你建议，我们希望它能变好，但很多小发行如果这样操作的话，这个本就是可能没了。
OK，
因为你我就看了嘛，我也不期待你会怎么样。
是的，
对，所以测车不会
所以说这个展会它其实还是需要把我这个剧本里面最牛逼的最能够值得展现的，我首先我得在里面给你来个孔雀开屏。
对，哪怕我的完成度可能只有50甚至只有30，但是我一定有一条亮眼的合轨，或者是我有一个很创新的玩法或者什么，我一定要带给你一点什么，让你能感兴趣去期待我的完整度完成版。
OK， 那么其实最近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剧本杀行业内新闻，就是这几天我们在录制节目的这几天，其实是丽江展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而且丽江展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剧本杀行业当中，我听说李阳是一个应该是全年来讲最重头的一个重头戏吧，
相对其他展会应该是的。
那么它为什么那么重呢？
它为什么那么重？其实主办方也是主办方，他们可能在办这个展的时候就有希望这个展它能变成一个精品展。因为它确实也就是一个精品展。那一般来说他们丽江展的话，对于这个上展的这些剧本的把控也好会更严，对于店家的数量限制也会更严格。
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次啊，我们在丽江展上正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然后呢我们挑选了三个其实人气算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在小黑炭的这个人气的这个排行榜上，我们也会看到今天我们所讲的三个新本的预告。首先那么我们先由 Vivi 来第一个他这个选送的剧本，
杀死伊邪那美。
杀死伊邪那美，这个名字很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先说一下就这个名字我的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 因为之前我们在私底下讨论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这个话题，就是去年的时候火了一个本啊，因为那个本呢把日本的一个大妖狐玉藻前给杀了啊，大家都知道是哪个本。他杀了玉藻前之后呢，给这个独家本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流量。今年呢另外一家发行啊，它是来自于哪家发行？
脑力觉醒。
脑力觉醒这家发行啊，这次呢杀了一个更大的神。如果玉藻前只是日本神话 当中的一个小喽啰，他就是日本妲己了。玉藻前是日本妲己，那么伊邪那美这个人就牛逼了。伊邪那美大家可以把它看作为日本神话里面的夏娃。那么他和他的哥哥伊邪那岐啊，这两个人就是日本神话当中的创世神亚当和夏娃啊，一对兄妹创造了日本整个神话体系。你想想他们两个干过多么刺激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关于这个本的一些信息大概是什么 Vivi？
关于这个本的设定，就是从名字开始，伊邪那美，它其实和日本的神话就像 Joker 说的，它是有一定关联的。但是呢，它也我们从发行那边了解到的是，也仅仅是一个背景，就是它是一个架空的故事，取自于这个日本神话的背景。如果大家比如说想要就是对这个神话有些了解的话，还能吃到很多名字的彩蛋。然后第二个是说，因为这个本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设定推理本，那这个设定推理呢，它其实不是只给的设定推理，就是不是摊在你面子上告诉你说啊，这个应该是怎么样，而是需要你盘出来的。
哦，这个有点意思。
对，
它有点像什么，就是现在的设定推理有点像说，哎，我怕你不明白。它而且 DM 还会说我站在这一边，先把这个设定我给你们捋一捋。
对，先教你。
对，先教你。就像我们之前打过的无人循环也算是设定推理。对，然后还有那个此时彼刻，对，此时彼刻对，还有对，还有此时彼刻，它也算是设定推理。其实在我觉得啊，就是2023年这一年我们火过的那一批所谓的硬核本里面，其实设定推理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比例。但是那一些设定推理本其实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因为之前本格推理的那些题已经让现在的玩家觉得太简单了，所以说我现在呢在这个题的外面呢再加一些我自己编出来的公式，让你去完成这一些题目。
对，
但是让你自己推设定，哎，在我想象当中啊，你觉得它会不会是那种就是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本还蛮本格，但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从奇怪的事情当中呢，我们就像物理学家一样，我们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规律，你知道吗？
是，他的意思就是发行的意思也确实是让大家就是做一个层层推进的感觉。
哇，那听起来就有点意思。
然后这一块的话，因为它是属于日本神话或者是设定推理，这个发行和这个作者他们的联合创作的之前的一个热本就是花痴了那女孩。
花痴了那个女孩，
对，
Vivi，那是你的成名作。
有名吗？
对，你这个就不是曾经在隐秘地就是一战成名吗？
哦，一战成名，这好像是我第一个本。
是的，是的，是的。
对，然后
花痴那个女孩真的整个的一个架构和方法还蛮妙的，就是这个本之前其实是给我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而且名字起的也很好，花痴的那个女孩。
对，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那打完就会知道。然后这一次的话，发行和作者也是认为，就是他们其实。他们两个的 联手创作也是希望能有一些新的火花，这个是他们的初衷。然后关于这一块，因为联想到他们之前的本嘛，所以 也会问说会不会有一些大的演绎，或者是说需要就是互动式的推理，但是好像这一次是属于颅内高潮多一些。
OK，这次给 DM 稍微省点麻烦。
对，
对的，就不要那么就是难。
对，说一个 DM 也能带下来，就是当然花痴也是一个 DM 带下来，他只是没有那么多的，不像花痴我们可能以迷弟改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演绎的部分。
哦，花痴其实原先本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OK 是你自己改的。OK
有一些，对，
但是我这样的话其实我还是蛮信任这个作者，因为如果你说他是花痴的作者的话，我觉得他在这一个所谓，因为花痴他讲的也是一个日本故事，他在日本的这样的一种氛围的架构下面向你体现出那种就是他的脑洞还是蛮清奇的，他有他自己
手，就是那种他写日本框架的故事应该是 应该是很熟练
的。对的，对
的，
对的。他其实他的脑洞还有他自己的那一套，就是他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因为我打过花痴之后，因为我们在这里虽然说我们自己做过一期花痴的节目，但是我在这里咱们也不要去做任何的剧透啊。就是说你打过花痴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脑洞和市场上传统的那些所谓的日式节奏的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对的
啊，是会有一些。然后关于后面有一点点啊，但是不能说是剧透，就是有些精彩的合轨地方。因为这个本它的定义是高阶推理，
高阶，
哎，高阶就要给菠萝头应该是有些惊喜的，对吧？
嗯，对的。
然后发行的意思是指，就是如果这种高阶推理的话，它有，因为伊邪那美，我不太懂这个东西，周可会比我懂这个东西。然后伊邪那美呢，它是整个高天原的主神嘛，
嗯，
然后这个目的是为了我要去杀死他，
嗯哼，
我要杀死他。而且他的一开始是以一个吃记忆的妖怪来到这个馆里面，开启了一系列的故事。
OK，
然后呢，他说我们要杀死他，务必注意四点。
OK，
四点可以告诉大家：第一，请勿制造建筑性轨迹啊，没有，
就是。哦，我明白了
啊，
他有点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一条一条分析啊，
嗯，
就是第一呢，他整个的给你营造一种，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活本，就是这个无人循环，
嗯，
无人循环的感觉，就是人斗神，人斗神，
有点这意思，
对，人斗神，
嗯，
但是呢，这个神很厉害，
嗯，
神很厉害，你要把他斗倒，你要把他杀死呢。他有几点是不吃的，这个神不吃那几套，
嗯，对，
第一个就是不吃建筑轨迹，
对，你这个在我这儿就没用
对，你不用往建筑轨迹去想，啊，
对。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请勿制造顺风车杀人。
顺风车杀人的意思是不是那种，就是我不知道他专业术语叫什么，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顺便杀个人，但是没杀也没有关系，
借刀杀人，
不他是这个意思。之前有一个叫什么叫概率杀人还是叫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们三个人去超市，
嗯哼，
这件事情是我们一个月前就约好的，
嗯哼，
然后呢在当中呢我制造了一起我一定要事先安排而且要很巧合才会致使杨洋死亡的一个案件，
嗯，
但是呢，到最后你盘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你的就是你精妙的点来自于说，你其实提前安排好了，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当天杨洋一定会去呢？
嗯哼，
一定会去呢。所以说呢，这种我们就称之为叫顺风车杀人。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是对的。
嗯哼，
那么对于凶手来讲，他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这次他死了最好，
嗯，
他死了就是我完全有我的不在场啊，包括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推脱，
嗯，
但是如果他没死没有关系，我也没有什么损失，
嗯哼，
这个是我理解的顺风车杀人。
然后第三个轨迹是说请勿制造暴风雪山庄，
请勿制造暴风雪山庄，这个还，哎，这个有点奇怪，暴风雪山庄不是很
很经典的那种杀人案，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把你们关在一起，就是凶手就在你们当中，
对
啊，然后他给你列四十个人物，全部是日本名字，全部是日本名字啊，而且全部是日本古代的那个神话当中的名字，
对，记得快记得累死了，
就更难记。你像伊邪那美、伊邪那岐，就这两个人就够你难记了。
第一次读还读不一定读准确，
对的对的。
好，最后一个高潮来了
，OK OK
啊。请勿制造无人生还，
请勿制造无人生还，
哎，
还是得有人活着，
哎，
但是凶手不是活着的那个人，
那就不知道了。
哇，
等于他所有的经典的四大经典轨迹他都不要，
对，老子不用，
哎，我就不用，
哎，哇，这个有点挑起我的挑战欲了，
嗯，
那你能写成什么样子，
直接杀人，嗯，同志就这样剪掉，
嗯哦，然后我们的发行也，我们也问过，就是发行说你这居然是高阶嘛，
嗯，
那你是不是有点门槛，对吧？有一些什么推荐人群，
是的，
啊，不是歧视啊，只是一个，嗯，对吧？就是
给自己叠一个 buff。
对，
okay，
他说绝不推荐纯新手玩家来体验，写的非常的绝对。嗯，
我觉得这不是歧视了，我觉得发行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去看，有的时候在一些本里面，其实发行或者作者会对自己的这个本的受众人群有一定的所谓的建议吧，
嗯，
因为我说实话，一个特别难的本，
嗯，
你是一个剧本杀推理新手， 你上车之后你会发现你其实是没有乐趣的。
嗯哼，
没有乐趣的话
就牢嘛，坐牢的。
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坐牢。所以说呢，第一呢，从你花的这笔钱上来讲你也不太值，作者也不想赚你这笔钱，
可能你打完还会给他个差评。
对对对。第二是呢，会有一些可能就是说言不由衷的差评，因为他真的没有体验感，因为太难了。你让一个小学生去做大学题目，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确实。
对的。
OK， 好，第二不推荐就是五个，你没有打过五个硬核本的，五个硬核本以下的不要来玩。当然括号，如果你非要挑战也可以。
感受一下高阶推理给你这个 颅内所带来的这个兴奋感。
对。
OK，
好，他最推荐的是什么？喜欢还原
OK，
也喜欢推理的玩家。说明他很有故事，对吧？
现在肯定，对，现在剧本杀肯定都有故事。
哦，最近的游戏有几个本它其实
没有故事啊。
对，它其实故事比较薄弱。
哇哦。
那个我昨天打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无限调查局。它就是属于那种
做题
啊。对，题比故事要多。
OK。 OK，
但也挺有意思。那看发行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本的故事含量应该还比较重。
好的。
好的。 And 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日本名字多不多。
日本名字多不多。
日本名字多不多，
这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日式本日本名字怎么可能会不多。
对，
我先预测一下肯定多。对不
对？
对
对。他说群像，
群像。
群像。
DM 高能注这个高能预警啊，准备一块大一点的黑板。
哎，可能你们最好还要制作一个就是写好的日本名字，那种磁铁可以贴上去那种。哎，那种比较方便。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这个本是以日本的古代神话来作为一个基准，它有点像我们之前打过的一个机制本叫王座。王座是以北欧神话来作为一个基准点，它里面的一些人物和故事是围绕这个的一个基调去写的，所以里面出现的一些人物就像他刚才说的，你可能对于日本神话有了解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彩蛋。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框架下面，它的人物的取自于的原型甚至于用到的故事就是那些日本神话当中。日本神话我们并没有耳熟能详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运用了当中的一些梗，如果像我这种喜欢刨根问底的这样的一个玩家，我再回过头来我会去说，哎，这个人到底是谁，我查一下百度，我查一下 这一些知识渠道，我可能会反过来还会觉得咂摸出另外一种滋味，你知道吗？
对，就是后坐力。他打完本的后坐力还有。
是的是的是的。
体验一下。
所以 我很期待他这个群像不要给你弄一堆就是怎么讲凡人。
对，
他给你弄一堆神出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会。
对，
但不知道是不是了，我们现在都是猜测。
对，因为这个的话关于比如说我们玩家的身份啊，他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是发行说意思就是说让大家自己去体验。
是的。
不确定是人挑战神还是神挑战神。
OK OK。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这个所谓的剧本前瞻来讲的话，一种所谓的猜测也是一种乐趣，我觉得。因为我好想，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节目，因为我真的是很羡慕他们做电影的。就是哎，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蜘蛛侠三在发布之前啊，网上沸沸扬扬说啊，我们这次会有三个蜘蛛侠同框哦。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过。然后他会去勾我说，哎，会不会真的有，然后我就会抱着那种心态，你有我鼓掌，你没有我就骂你。对吧？就是剧本杀前瞻其实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哎，它发行给你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但是又不全。
所以我们如果就是预测错误的话也会被骂。
是，没有没有，就是这里要给我们叠一个 buff， 因为所有上展会的本就像刚才杨洋讲的一样，它并不一定全部是一个完整版的，而且其实大概率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所谓的还有那么一点点空可以往里面去填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讲的或者说我们获悉的一些信息不代表最终的一个落地确实的一个信息，
是
它当中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或者有一些改变，但是大框架不可能会有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抱着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哎，框架肯定是对的，
对，
但是内容是否到最终跟我们说的一样，甚至于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我们就留个悬念，
对，
给我们今天 Vivi 啊给我们带来的杀死一邪娜美。
对，甚至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想要去打这个本的话，可以趁这个时间段去看一看这种日本神话，如果你愿意。对，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好。那第二条啊，我来选择。
好，
这个也是我自己看了之后我觉得自己非常有兴趣的，它的名字叫做志怪太平广记。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对这个剧本 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第一啊，当然它是在小黑炭的这个所谓的新本的期待热榜上面是排名非常靠前，而且我昨天看了，它一度应该是都一直排在第一啊。现在是怎么样，我不是很知道。因为第一啊，我们现在的剧本杀从恐怖本上来讲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类型啊是这个惊悚啊，惊悚。那么我问了发行说，哎，你的这个惊悚跟恐怖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发行非常实在，非常实在。现在不让挂恐怖，现在不让挂恐怖，
非常商业。
对对对对，我就只能挂惊悚，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恐怖本了。然后呢，现在我们会发现哦，现在我们的恐怖本最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总结一下，它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日式恐怖，对吧？
嗯，
就是很传统的那种。日式的恐怖，然后那些所谓的叫日式怪谈啊，什么校园传说啊等等，就这一种我们都可以耳熟 能详啊，非常能够去想象出一些画面的日式恐怖。
嗯，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所谓的叫中式民俗。
对
啊，什么给你什么拜个什么什么地藏王啊什么的，干嘛就
走，搞个什么仪式啊，
搞个仪式啊，弄个诅咒啊，就是弄一些这种中式的。而且一定要有一个穿着这个
红色嫁衣的，
红色嫁衣已经我觉得已经太土了，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就那种对襟扣的那种中式褂子的老婆婆。
这么细节，
你想想看，当你走进一间 房间，有一个老婆婆穿着那种中式的对襟扣的那种，就是这样的扣子，那样的
神婆，
哎，神婆，哎，给你来神神叨叨，给你来个仪式，这样就中式怪谈会比较多。那么有一小段时间啊，流行过，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卡在那个点上，就流行规则怪谈。啊，神神秘秘规则怪谈，但是我们太平广记啊，志怪太平广记这个本就给你走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嗯哼，
志怪小说，
嗯哼，
志怪小说有点像什么，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聊斋志异这种东西
啊，野谈，乡间野谈
、哦、对，志怪小说。太平广记本身啊，就是说他自己的名字的这个出处，太平广记本身在它其实在我们定义上它是一个叫纪实小说，但是其中其实像它有点像那种所谓的民间传说的合集一样，它记录了很多仙啊神啊鬼啊的一些所谓的民间传说。这是原本的太平广记，就是我们这本来自于宋代的一本所谓的叫纪实小说给你带来的一些这个内容。但是啊，就是说发行其实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担心说我这些故事是否会，因为那些小说的故事结构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去看一些聊斋之类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对太平广记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但是我们对聊斋还是有印象。
嗯，
啊，作为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个出来的人，是不是？其实我们还是会，
蒲松龄，
对对对，蒲松龄，郎三则是吧？所以就是我们会觉得哦，就是说从我们古代传下来的这些志怪小说，他们可能好像从结构和内容上来讲，他们会更简单一点，甚至于偏。这种寓言童话一点，
嗯，
对对对对，给你讲个小道理，
因为老百姓读的嘛，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他说他是脱胎于太平广记，但是又不是真的说，运用了这当中的一些内容。他呢是以所谓的纯粹的以太平广记这样的中国古代小说，它其实作为一个基底，运用了它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呢是由水镜联合所编撰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其实结合了妖怪、精仙、人。然后呢用这些故事来表达出他们所要表达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蛮不一样，蛮不一样，它的这个切入点很奇怪，就是很独特，咱们不能说奇怪，很独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就是我看到了它现在已经先行发布的那个封面，它的封面的感觉，你知道第一时间让我想到了什么，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就是前段时间 B 站上面非常非常火的一部中国的动画连载，中国的爱死亡机器人，中国怪谈，没有看 ？OK， 里面的第三集还是第二集有一个故事叫鹅鹅鹅，哦，我的天哪，那个故事太牛了，就是那个故事让我看的哟，凉哦啊，你看了？
哦，我想起来了，但是我没看完，它也是有点像一集一集动画片，
对
对
对，
集是不同的。 创作组，
对，不同的画风，不同的导演，不同的创作。那期鹅鹅真的很棒，它封面上的人物画风其实我觉得它是 Q 了一些鹅鹅的那个画风和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来自于中国的非常非常中国的那种恐怖。然后呢，其实就像刚刚 Vivi 说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分别去跟在小黑炭的帮助下面啊，我觉得就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小黑炭啊，在小黑炭的帮助下面，其实我们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渠道去联系到了我们这些啊发行，其实也是给到我这边的信息是很关于恐怖这个标签啊，关于恐怖这个点，发行说他对于恐怖的理解，就是他们这个本《太平广记》对于恐怖的一个呈现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哇，我觉得就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会看到这个发行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宣传语言上面很抓嘛，但是以下的这个语言我吃到了，他说的是什么啊？绝对想象不到的表演。
好的，
绝对想象不到，就是谁有这么大的自信，谁有这么大的勇气，是梁静茹给你的吗？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觉得
绝对想象，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大
头拆下来，
对，你但凡发行敢站在你面前跟你去讲说我这个本里面有一个你绝对想象不到的表演，这你还不打吗？真的得打。我说实话，这个点我吃到了。
我这里有一些上了车的玩家测评描述到这个表演
哦，来，
但是他们也只是很侧面的描写，就是有标就一定有 NPC 嘛？
对对对，
他们的评价是，蛮心疼 NPC 小姐姐的。
哦，
那看来可能是
把自己折断。
对，比如说肢体啊，或者怎么有一个高难度，或者是某个地方、
okay、
就是非人的那种，
给你
处理
哦，给你来个特技演员
对折。心疼这个词都用上了，
嗯，
那我想知道他有多非人。
哇，这个就有点，OK， 好，然后呢，第二点是什么啊？第二点是来自于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恐怖的感觉是来自于中国传统志怪小说。哇，这个词语很棒。
嗯，
中国传统志怪小说，
嗯，
天方夜谭般的反转。
天方夜谭倒是小的时候看过动画片，那个天方夜谭确实是那种、
哦、没有，我觉得在这里你要把它理解成、
嗯、
就是他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反转有多牛逼了、
啊，
就是在这两点上我觉得发行很有自信，所以他用了两个非常非常顶格的词语，一个就是
这个就是风险会比较大，
对对对，绝对想象不到的表演，天方夜谭般的反转。
好的，
我觉得冲着发行你这样的一个胆子，
我们花钱去打，
对，一定要打，一定要打。不用，就是我回头下午认识发行了
啊，
下午认识发行了，我问他就是要点什么什么免费打本券之类的。
嗯嗯，去看看非人的 NPC 小姐姐。
对的对的。然后呢，这个他说了，就是说太平广剧这个本他还有一个他自己认为比较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所营造出来这种氛围感是非常好的，而且他的氛围感不同于传统的恐怖本、
嗯、
就是传统的恐怖本其实第一呢，他说明了我们没有那种传统的脏吓、
嗯、
没有那种就是给你就是灯很黑然后出来给你来个贴脸，没有、
嗯、
他说所有的氛围都是为故事而服务，我们的氛围做的是非常好的、
嗯、
我们会把氛围和故事当中所有的经历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嗯、哼，
那我觉得这个也会让我想象一下他到底该怎么做、
嗯、哼，
就是一个本你除了黑之外、
嗯、
就除了你把灯关掉给你点个蜡烛之外你还能干嘛、
嗯、哼，
你还能干嘛，这也是我现在比较好奇的一个点。
那我更好奇的是他对于这个开了店家他的这个空间硬性装修有没有什么要求？
应该没有，因为我在这里面我其实是问了他，我问了他、
嗯、哼，
说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这个本的氛围和表演，所以我问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吃演绎的一个重演绎本吗？
嗯，
他说当然有演绎，演绎是肯定有、
嗯、
因为都提到这、
嗯、哼
到这些了、
嗯、
但是呢演绎并不重，它可能有点像我们之前就是几分钟前我们提到的花痴
啊、okay、
它是在一些关键的点里面给你穿插一些必须要有演绎来烘托气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而不是说故事在演绎中去展开。
嗯哼，
我觉得应该是前者。
好，
然后呢这个它而且是说啊，所有的恐怖元素和 NPC 他们都会合情合理的出现在 该出现的位置，而且不仅合理而且意外。
该出现的位置这个词就可以有很多想象了。
他说是这个，我出现在这个位置，但是我同样会让你充满了意外。
好的，
所以他这个用词就很妙。
对，他这个隔板是 地板可能有两层。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在这里我可能要吐槽一下，因为、最近我胆儿也比较小，打的恐怖本也比较少。Uh-huh, 我最近
只是最近胆儿小吗？
对，最近一段时间我进入了这个胆儿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是。但是之前我打恐怖本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说所谓的恐怖，它就是给你不合情不合理的，在它不应该出现的地方给你出现一些贴脸杀。
对，就是脏吓。
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脏吓。嗯，其实脏吓吓多了挺没意思的。嗯，挺没意思的。所以太平广记的发行水镜啊，我觉得他在这点上面应该是已经都 预先想到了，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够用这些套路去应付玩家了，我们要玩点新的东西、嗯、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在其实恐怖本相对比较示威了，恐怖本现在就是说 有点是势头慢慢的变得，因为我们会发现在剧本杀刚开始的那几年里面，一两年里面，其实恐怖本占了我们所有剧本非常大的一个范畴，因为恐怖本是会让新手玩家体验感最强烈的一种剧本杀类型。嗯，但现在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恐怖本可能已经玩不出花来了，所以大家慢慢慢慢的恐怖本已经成为了所谓的比较小众的一个本的类型，
可能也有一个政策导向的原因。
嗯，对
对，
就是惊悚本，
对对对对，惊悚本。
好，那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惊悚本啊、嗯、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你一直在小黑炭的这个热本的期待榜上能够爬得那么高，能够停留那么久啊，也是我很少见的一个现象。嗯，所以说啊 OK， 也是希望啊太平广记啊志怪太平广记水镜所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本可以给我们带来惊喜。嗯，好吧，那么接下去呢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洋洋啊，洋洋来选送他今天挑的这个新品的剧本是什么。
嗯，三国，三国七、嗯、
哎，在你说之前我真的要发一下我的这个感慨。嗯，就是我的天、嗯、我的天哪，
你的天，
就是我剧本杀这么，就是我算是剧本杀老玩家了，200家，可能现在已经快300个本了。你像我们节目都已经做了有160个本了、嗯、我们自己的节目都做了有160个本了。
嗯哼，
哪个剧本杀给你可以搞到7代，我的老天爷，哇，这个系列也太长红了吧！
主要它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确实就是有好几百年啊。嗯，它弄到三国100，可能也行。
哇，太厉害！哇，就是什么样的剧本杀，你可以竟然可以出到7代？我的天，真是、嗯、
机制本，
机制本，嗯，
机制本。可以出道、哦、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因为嗯，首先这个本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发行，也很有名，叫做 FB
发行。
嗯， FB 这个发行呢其实算是非常非常老牌和经典的一个头部发行了、嗯、对，他们不光是不管是剧本的数发行的剧本数量也好，还是他们在线下的一些门店也好，嗯，就有一点像全国撒网的概念，
就很强，然后连锁店也很多、嗯嗯、
对，他们很大。对，
哎，李阳你记得就是我们两个去过一次上海的一个展会，在很远的那个浦东的一个地方。嗯，当时是你第一次跟我科普 FB， 因为我当时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问你吗，这个场景我想起来了。嗯，因为他在他的那个房间的外面有一张非常大的海报，嗯，上面写了我现在今天这个本还有哪几个区域可以发，就是这个城市限定、嗯、我还有哪几个区域是空的。嗯，它上面有很多洛杉矶、东京、伦敦这些城市、嗯、而且这些国外的城市也不是全部是空的、哦、嗯，有一些什么洛杉矶啊，什么多伦多啊都已经满了。就当时我就很震撼，说哇，这个手也太长了吧。
其实大部分剧本都会发国外了，
是吗？
对啊，
国外可能只有一家店。
对啊，
宝藏城市，嗯，随便拿、嗯、是吧，
是
啊、嗯，所以我要科普一下宝藏城市、嗯、其实所谓的剧本杀发行它会有所谓的叫宝藏城市、嗯、宝藏城市它就是相对来讲拿一些城市限定和一些所谓的这个独家本，它的难度是非常低的，基本上就是你要了、嗯、你我就能给你、嗯、啊，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宝藏城市。
它的宝藏二字是它是发行眼里的宝藏，
是的、嗯、所以说呢就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我现在在广东，我居住的那个地址是在广东省 东莞市塘下镇，塘下镇就属于宝藏城市，
嗯，
所以说同理啊，这个公式可以画一个等号，同理可证，洛杉矶、多伦多、新加坡、伦敦等于中国的东莞市塘下镇。
懂了，
在剧本杀发行的眼里。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行，然后我们讲回到 FB。
好的
好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发行呢，其实在早期的时候还是有去发出过挺多类型挺多不同类型的本，包括讲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情感系列的有富士山下，他们有那个四季系列、
okay.
然后四季系列里面有一个盒子叫途经北海道、很耳熟、
哦、好耳熟的。
富士山下和途经北海道不是一个本
啊，不是，它是一个系列，它是春夏秋冬、
哦、他就给你在日本玩那个日本偶像剧。
嗯， 嗯，对的。然后他们就是还有其他的推理本的一些尝试，但是呢在近一两年吧差不多、他们就开始主攻机制市场。基本上来说 FB 现在发出的大部分的新本都是机制方向，而且都是大机制。
它这个类型跳的还是蛮大的。
他其实之前是都尝试都发，只不过他们后面就开始主攻到机制本的这个领域。
OK， 他等于选了一个。
对，而且 FB 很强的是在哪里、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是不吃机制本的，所以就是我打过机制本非常非常少，但是呢因为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去看了一下 FB 的发的那些本、FB 太会写三国机制了，太会写了，
而且所有的三国系列的本都是同一个作者，叫做和尚，
他评分都很高，不，他评分都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机制本的玩家啊，我不是机制本玩家，但是很多，比如说我打机制本的时候，偶尔会听到很多就是非常熟的那种机制本玩家，他们对于一个机制本的高分评价，其实是好玩性会更大，而非故事性，所以他们厉害的地方应该是写机制会更厉害一点，是吧？
就是自愧不如的是我没机会打到 FB 的本子。
就是你还没有打过。
我没有打 过,
打过，
我没有打过，但是呢有几个本大家名字非常像、就我们今天说的是三国七的黄金之乱嘛、那这个作者我刚刚也说他的名字和尚，基本上 FB 他这些三国系列就直接说就他们的三国1 2 3 4 5 6好了，都是这同一个作者写的、那这个作者之前有几部名字非常响的作品，比如说那个水镜八旗。
哦，水镜八旗是真的经典。
水镜八旗，然后那个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哦，权倾天下。
权倾天下，
对、这几个都是机制本玩家，就是一旦入了机制本的坑啊，他们都一定不管什么时间都会去补一下课的。特别是水镜八旗这个本。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机制本。
OK， 而且我觉得就是 FB 在干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就像这个 VV 讲的，机制本其实作为机制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包裹在剧本杀框架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玩的桌游游戏，对不对？然后它肯定是在桌游的这一趴，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机制的这一趴，肯定有自己非常独到的一面。但是啊，我们为什么现在说机制本它在某一些小点上面会总让人感觉值得吐槽呢？那这个小点是什么？就是剧情。你会发现现在的机制和这个剧情之间越来越多的本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割裂，但是我觉得 FB 在这点上面有他自己非常聪明的巧思，是他选取了三国的东西。因为三国的内容其实你再不熟，像杨洋这种其实可能对历史故事或者说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兴趣完全没有知识点的人来讲的话，他至少也知道里面大概有谁，大概这些人是谁，是在干嘛，就是整个的一个历史背景框架的一个结构他心里面是知道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不对？
对的。
他不能说不对。
我能说啥？
对，他不能说不对，对啊。然后的确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就跳过了很多说我们无法把机制带入故事或者无法把故事带入机制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所谓的叫沟吧。这个沟就很容易被跨过去。我觉得这也是 FB 很聪明，在选材上面非常聪明的一点，
就对玩家比较友好。
对的对的对的，你的理解成本会相对比较低。而且呢我觉得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李阳问不出来的问题啊。那我来去揣测一下，我也是从这个点去揣测一下。他包括之前所发行的包括这个群雄逐鹿啊，还有那个乱世枭雄等等，就这些三国题材的机制本，他其实选取的，他分别是选取了三国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叫三国故事，三国故事里面的一个历史时间节段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我没有打过啊，我现在因为前面这几个本我也没有打过，我不知道剧情讲的是什么。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什么群雄逐鹿，我们就会去想到它有可能会把时间点设定在，比如说讨伐袁绍啊等等的这一些时间节点。然后呢，但是呢，这一次的黄巾之乱它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它有意思的点在哪里？包括我们之前去看之前的那些三国的本，它里面的人物设定都设定在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三国角色上面啊，关张赵马黄，甚至于一些。被我们的这个游戏的这三国群英传或者说是这个三国无双被带火的一些比较侧面的一些人物，比如说什么诸葛亮的老婆黄月英等等的这些人物我们都很耳熟。所以说这次 FB 所选取的那个历史时间点是在黄巾之战，因为它的副标题也叫黄巾之战嘛，在黄巾之战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就很有意思。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很多历史名将还没有踏上真正的历史舞台，
对，
就是很多人还没有出来，关张赵马黄都还没有出来，
还在新手村。
对对对，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在新手村，所以那个时候你会选取的就是你所能够扮演的那些人物是谁，这个我就很好奇。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好的，
有，我目前他应该还没有完全公布全啊，因为这个本的话它是一个八人本。
OK，
目前我可以看到有已经公布的几个角色。
OK，
有五个。
好，来，
好，第一个刘宏。
刘宏是谁？
难倒了我们的三国大师 Joker 老师。
哦不，我不是大师，就是我是普通人的理解。
刘宏他有一句台词叫这天下必须是大汉的天下，这龙椅也必须姓刘，刘宏的刘。
应该是汉宗，就是汉室宗亲。
对，汉室宗亲。对，因为刘备就是汉室宗亲嘛，就是汉室的远房亲戚，然后沦落到去卖草鞋。
然后第二个司马徽。
司马家的人。 OK，这个是
都会讲刘家人吗？刚刚那个是，
对，刚刚那个是刘家人，就刘家人，你要这么讲，就是
曹家人也出来
了。三国的开始是，对，三国的开始是那个时候是汉朝嘛，就是说这个有汉朝姓刘的，后来呢，那个丞相曹操嘛，那个是曹家人，最后天下落给了谁？最后三国结束，天下落给了司马家的人。好 ，OK，
这个司马徽有句话，他是鬼谷传人，可观生死。可定江山。
OK，
这些没什么。我最骄傲的是，我有八个徒弟，他们称我水镜先生。
OK， 水镜先生。
那个本是不是？
哦，他会 Q 一下联动。
对，对啊，他可能是跟水镜八旗那里面的八个人有什么关系吗
？OK，
好。然后第三个，这个名字更加，因为是涉及到女性的名字，古代的女性名字一般都很，就是感觉像随便乱取的，婵儿，
婵儿， okay.
女字旁的婵儿。
OK，
然后下面这个有点名气了，虞姬。
你给我看一眼，你给我看一眼，
虞姬啊，
虞姬，
我在三国杀里面都看过这个人。
哦，我知道了，虞姬，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就是他是就是精通阴阳术，就是可以什么召唤天雷啊，干嘛的？
李阳的知识真的，
除了
《甄嬛传》，就是剧本杀或者桌游。
对，他是一个，其实怎么讲呢？他是一个挺冷门。他带火是谁带火？他带火是，他不是三国杀带火的，他是那个就是日本的那个游戏
阴阳师。
不，三国，就是那个割草。三国无双，
对，三国无双
带火的一个半虚构的人物，对的，就是会魔法。
接下来
一个老头，
接下来一个，这个你一定知道了。
好的，
张角。
张角啊，张角是个角色。张角最近很红，你知道吗？张角最近很红，因为之前有一个就是光荣出的一个游戏叫卧龙啊，卧龙。
哦，卧龙。
对、啊，张角
已经出到五了，
没有，卧龙只有一代。
那个有一个什么？
没有，
不重要，
不重要。第一个就是打张角啊，然后我打了两个多小时，在张角那边殒命了大概有四五十次之后，我终于把张角干掉了，我超开心，说谁他妈说我是动作苦手， 突然张角变身了，说这是我的第一形态，我第二还有魔化形态，上来两下子就把我干倒，我把游戏删了。
OK， 到这里就没了，
到这里就没了。
因为目前呢，他们今天刚刚发布人物海报的第五个
，OK，
他们一个一个在揭示出来嘛。
Okay. 所以其实他自己也会，你知道，他这个点其实就跟我想到一起了。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玩家来讲，我们就会很好奇，他到底会以谁来展开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也是会让我们这些玩家在外面看的时候很好奇的一点。
然后关于其实。我虽然对三国故事不是很了解，但是因为我也是很爱桌游，所以大部分机制本确实也是借鉴于桌游嘛。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它机制上会有什么亮点好了。
好的，
以我目前能了解到的信息啊。
OK，
首先呢，它因为它是三国他们系列的第七部作品嘛，那么他们仍然会沿用或者保留之前的一个好的优点，就是他们的那个博弈玩法。然后呢，但是他这一次呢也还说了会有在三国七黄金之战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亮点。有一个亮点我看了之后甚至都没有办法太多的脑补出来。第一个亮点叫做无边界随机自建地图。
无边界随机自建地图。
随机自建地图、
okay.
可能有一点点像卡坦岛那个游戏、就是它的地图可能也是为了去方便更多的玩家去多刷嘛。
对，
因为
多刷。
像机制本的话，确实如果我们把故事看完了，对于玩法很喜欢的人是会去把它当做一次战争游戏来体验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那么它的这个随机自建地图可能就是让这个多刷的新鲜感能变得更多一些。
是的是的。
还有另外一个他们这一部的新的亮点关键词是全自由武将属性的技能构筑，应该就我目前的猜测就有点像武将养成。武将养成。但是他
就是他养成的方向可以根据你自己，就是他没有那种所谓的固定套路。
对，他可能就是有点像集幻式卡牌的玩法吧，就是我去组卡组
roguelike 卡牌。
对，我去组卡组，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去配置我的武将，不管是技能也好还是属性也好，也是在玩家的这个叫做怎么说操作度上可能有更大的上限。
OK，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和地图它其实是源自于同一个出发点，就是多刷。它给你多刷创造了无数种可能。
对于店家来说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哈。
是的。所以除了以上信息之外，杨洋，我们还从发行那边获知了哪一些这个内部消息呢？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三国系列的这个故事上来。就三国就像你说的嘛，已经出到七了，到底能讲啥？ 是不是 ？OK， 那其实呢，在三国系列里面呢，他们对于故事的这个追求一向都是比较精的，就是希望能把故事讲得更直观。更立体。那么所以其实在三国系列之前啊，他们我们有非常多的篇章。就像我们这一次提到的，它是三国七祸乱篇黄金之战。
是的。
对吧？那其实之前在三国系列里面会有比如说谋士篇、主公篇或者武将篇、战争篇以及一些国家篇。那你会发现他们会比较具体在一些人或国家上。
对，它的着力点可能会，
对，
因为它某一个篇也不是说
更多的还是在人，甚至
对对对对对对，
那它这一次的话，其实它专门来了一个篇章，叫做祸乱篇。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祸乱这个元素在三国系列的前作里面一直可能或多或少都出现。祸乱这边，要不我们就是 Joker 老师科普一下，科普一下祸乱。
其实我们从《三国演义》这本书来讲的话，其实它最早的剧情其实基本上啊，就是最早的剧情我们是落到了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黄金之战上面嘛。而为什么会有黄金之战，也是书中写到了，就是说，在整个所谓的这个汉朝末年啊，然后呢，我们有这样的一场很大的一个疫病，就是祸乱。然后在祸乱的发生下面，我们民不聊生嘛，所以说就产生了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民间的起义军或者说叛军这样的一个团体啊，那就是黄巾军啊。黄巾军举的一个旗号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嘛。也是建立在当时的所谓的这种民不聊生，人民需要 这种信仰或者说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去来拯救我们啊，这样的一种环境下面，
嗯，
那么开启了整个三国乱世的一个大篇章，
嗯，
所以霍乱其实在整个三国故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因或者元素吧，
嗯，所以他们这一次其实，嗯，我觉得他可能是将之前他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几部每一部都有提到一点点这个东西，一点点这个东西，那这一次他完全换了一个。从这个视角出发去描写一个环境背景下可能发生的故事，就是霍乱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故事、
okay.
那么可能会有全新的视角，
嗯嗯，
以及甚至是一些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这些谋士啊主公啊国家之类可能看不到的一些视角，会因为霍乱这个背景而进入到我们的故事里来，被我们所了解到。
OK OK，
可能、就是、
他会把视角放得更低一点，
嗯，我觉得反而是更广一点吧、
哦、更广一点，
因为我局限于古将也好，我就是总归是围着这个人来展开，
对对对，
围着这个国家展开，但是当这个变成当下的一种背景环境，是一种这个氛围之下
以小见大，
对，他会描述到的东西可能会更 广一些。
OK OK，
嗯，所以我觉得故事上来说应该会更宏大，
嗯哼，
包括要表达的一些情绪可能会，咱们就说利益吧，可能会有一些利益出现，
可能
他的利益会更深远一
点。对，因为霍乱这个关键词的话、嗯、我觉得在利益点上可能是可以写的稍微深一点的。
嗯哼。然后再说到其实市面上就像光 FB 就已经三国就来了七部了，所以
六部、啊、
对，
我们
这
一部是第七部，
所以你可想而知三国这个题材确实也一直被大家所热爱，那肯定不乏有很多的其他发行也在出关于三国系列的剧本，不管是主要还是在机制本这一块。
是的。
那么那到底他们我们 FB 所出的这个三国期的黄金之战与其他剧本到底会有什么区别？其实关于玩法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嗯、
对吧，就是关于它的地图啊以及构筑，其实在更细的讲这个自主构建地盘的话，它其实会将战场这个玩法可能打得更响亮一点，相当于我目前也是以我对于他们给我的资料的理解啊、
嗯、
我们长期去玩一些战棋游戏也好，或者是这种就是战棋片吧，战棋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大部分是战棋，它的地图是固定的。
是的。
对，那其实我对于战场的布局，我们己方对于战场的布局，我们是依据现有的一个布局来进行游戏展开。我不知道他这里的自主构局是不是可以自己去创建自己的地盘和战场，
甚至是改变当下的地形，把沙盘变得更多样化。
对对对对对，那这样的游戏玩法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加丰富了。
OK OK，
对的。然后再回到我们其实去问过，那对于机制本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桌游元素的存在、
嗯、
也就是说它难免会有规则这个东西。
是的。
而一个要想好玩有深度的规则或者说是机制，它就有一点点的新手不友好，可以这么说吧对，所以如果完全没有去接触到这个的，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新手玩家们能不能来上手体验、
嗯、
其实对于发行来说他们也告诉了我们，就是他们仍然是希望我们的三国系列的作品这个三国期是可以新手友好以及老手也能就是新老皆宜。
是的、嗯、
对，他们也在尝试说我们将这个从机制方面也好从玩法方面也好做到尽量，我不是只给少数人狂欢、
嗯、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新人来进入到我们机制本的这个领域来体验对弈或者博弈的快乐。嗯哼，
那官方说推荐一到二部之后再来感受第七部、嗯、那一到二部是 哪几个？
就是一至两部前作，前作不是有六部吗？
嗯，随便挑两部就行。
对，
是吗？
其实对的，
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各位听众啊、
嗯、
就是说如果你们要体验三国七的话，
嗯，
要不就先去试试水镜八旗吧，反正很有名、嗯、对吧？
对
对对，
嗯
嗯，水镜八旗要
出就不踩雷的那种
那个什么全金天下、
嗯、
对，水晶八旗全金 天下、
嗯、
都是分数和口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嗯、主要是关于这个体验的顺序推荐打一两部，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成系列了，所以你这样子再回来体验三国期的话会有更多的彩蛋或者说 就是燃点的 体验感吧。
官方并没有说是你一定要体验哪几部之后，他、意思就是我三国系列里面的之前的一些老作品你先感受一下、这些已经被市场验证过是 OK 的、非常棒的这些作品你感受一下、你再来感受我这一部三国七，你可能会是它是一个加分项、是一个加分项。
而且甚至他们有一个很宏大的想法，就是他们要构筑一个三国宇宙。
三国宇宙、
在机制本里面的三国宇宙、就他希望每一部作品出来之后都不停地在补足之前的世界观，让这个整个这整个剧本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你会不停地看到之前故事的影子也好，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
或者是彩蛋也好，对，这个我觉得是蛮会让人有一种鸡皮疙瘩的感觉吧。
是的，是的。等他出到三国时期的时候，我们再回望他们的这个野心，然后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干成这件事情。
对，其实如果通过，其实说实话，这件事情我能做得好还蛮妙的，就是它不仅仅是在通过故事来给你吃彩蛋了，它是在通过你的操作、你的技能、你触发的世界，你的体验感会比你只看一段文字来得更加的切身实地。OK， 然后最后的话，关于PVP 和 PVE 的话，就是 PVP。没有 PVE，
都是对打，
只是浓度高低不同。
浓度是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竞争性的强弱吧，就是就是有的像你就简单来说，最后大机制一定是强竞争嘛。
哦，对，就是
那前面可能是
战场厮杀，
可能是小博弈嘛。
OK OK， 我
对，大概是这样子。对的。最后补一个，就是关于霍乱篇的话，也说了前面几部的话，它一直都会有霍乱这个元素。那这一次不仅仅是以霍乱作为一个背景展开故事，同时它也会在机制中融入和出现。其实这里我还蛮好奇，它会怎么样去把这个霍乱二字很充分或者淋漓尽致的体验在游戏机制上的。因为我目前能想到的，或许就是你有毒嘛，有病嘛，对，这是最简单的嘛，但不知道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惊喜是吧？
就是更加让人感觉到这个霍乱啊，就是是无时无刻的在影响着我们的每一步操作。如果它能让霍乱这个元素变成一条独立的机制，你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考虑霍乱这个背景来做你的决策的话，那这就很妙。
哦，对，是的确是。
而不是只是单独的一个点，可能一张事件或怎么样，如果它能真的把霍乱这件事情融入到所有的机制里，它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考量的元素去做出我们决策的话，那会很棒。
是的，
但具体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自己去体验。
对，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好了，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一个三国七，我觉得也是李阳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信息。怎么说呢，我虽然说不是一个机制玩家，但是我觉得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剧本，然后一个系列可以出到七代，它肯定是一个超级无敌成熟的，你不会去在这个所谓的内容和形式上面去找到有一些所谓叫不妥的一些东西，只是我们去看，就是它是一个你不太会去踩坑的东西。
唯一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有些机制过于熟悉。
哎，这是有可能的。
对，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因为它就跟我们玩游戏是一样的。我为什么我现在玩 FIFA 我都已经玩到24了，我从 FIFA 就什么1998开始玩到 FIFA 24，你想多少年了，我还是在玩 FIFA， 就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这个系列的忠实玩家，你只要改一点就行了。你只要改一点去，而且啊，玩家还会有那种心态，你别给我改太多，改太多我不适应。好吧，我觉得应该啊，之前打过的这个三国系列，我们 FB 三国系列的人肯定会非常期待这一部作品。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的三部在丽江展上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今天这个如火如荼这个词已经用了第四遍了，如火如荼的在展开的这样的一个推广，然后也能够让大家知道一些新的一些信息，就是这三个新的本。那么接下去呢，我们也会定期的啊做一下我们这今天的这一档节目，然后也是感谢，最后感谢小黑炭给我们这期节目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给我们热爱剧本杀的玩家。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